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呢是2024年的4月10日啊。如果稍微关注一下财经的话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财经世界的这个热点啊非常的多啊，其实每天啊讲个3-4个都这个不为过，而且每一个呢都容易啊引起我们的这些思考，就是从财经角度的一个思考啊。比如说啊，在这个昨天呢，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些啊跟财经有关的新闻，我觉得每个都值得一说。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就是这个茅台和五粮液呢是出现了价格的下跌啊，股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于是呢就有一篇文章在分析啊，那么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也会下跌啊，它背后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呢本身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还有呢，就是耶伦啊跑到中国来之后呢，他呢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个讲话啊。那么这个讲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啊启发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啊，这是我也很想讲。那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宁德时代呢它是推出了一个啊这个蓄电池的啊就储能的这么一个项目啊，它其中的亮点呢我印象不深了，好像是不是3年就是5年，说它不会衰退啊，它的储能的效率不会衰退，这点我觉得非常的惊人啊，这个宁德时代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天呢特别呢有这个一位资本家啊，就是投资人叫陆正耀啊，然后呢他被追讨了这个罚金啊，要达到19亿元人民币啊，然后呢市场呢也把焦点呢关注他到身上啊。那么市场呢或者说这个财经界呢冠以他非常多的名号啊，那我看到了一些分析之后呢，我突然之间觉得呢应该为他啊正一正名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很想谈啊。好，那今天呢因为限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不可能4点都谈啊，我们就一点点谈，谈到哪里是哪里啊，有可能第一个点谈呢直接就谈了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第一个时间呢我们就来谈像茅台跟五粮液，那么他们的一个股价的下跌啊，回过头来看其实呢跌的也并不算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毕竟他们的一个下跌呢触动了很多人的一个神经啊，因为他们是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心头最爱啊，觉得应该是长期投资啊等等之类的啊。那么这里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分析的，那我当然是看到这个文章之后我做一个再分析啊。那文章分析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茅台的这个消费也下去了啊。那么最近几天呢我呢曾经呢就是到外面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啊，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聊天呢就是到这个五星级宾馆的啊，五星级酒店的它的一个大堂啊，大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酒吧啊或者茶吧啊之类的啊，咖啡厅啊，这里呢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谈事儿啊。然后呢这个就在前两天呢我就跟一个朋友呢到上海的啊，这个新虹桥啊，就是机场附近的啊一家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啊，大堂吧呢，我们就聊了一个天啊，谈了个事儿。谈的时候呢，我发现整个啊，一个差不多可以坐40-50个人的吧啊，面积也应该起码有200-300平，200平以上啊，非常大。这家酒店非常豪华，我觉得硬件非常到位啊。然后呢，里面就我们一桌，就我们俩人在谈。啊，然后呢谈完之后呢，那么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想呢算了，就地就吃个东西吧啊，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啊，那么我想就地吃个东西吧，然后正好呢是路过他们的中餐厅，然后中餐厅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诶，整个的一个中餐厅呢就我要了一碗面，那没有第二个人啊，然后呢走过他们大堂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一个西餐厅呢啊，或者说是自助餐厅呢在楼下，我一看诶，这个整个这个自助餐厅面积呢当然要比他们的这个咖啡吧啊大堂吧，然后比他们中餐厅都要大啊，大好几倍啊，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自助餐的这么一个餐厅，然后一个人都没有啊，一个人没有，我一桌都没有看到啊，那可见啊这个整个这个消费啊低迷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就算是有那么1/10都应该算是非常低迷，结果是说我基本上没看到啊这个有那么这个谁在那里消费啊，所以这种情况放在那里，那你说五粮液跟茅台它能够继续的火爆的销售，我觉得确确实实啊这两者是不匹配的。啊，不匹配的。那么那篇文章的分析呢，他说主要呢是这个中国的中产这个高净值人群啊，第一他定义为高净值人群啊，就是说这个高净值人群啊钱挣不到了啊，所以呢这个茅台跟五粮液啊卖不掉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是非常的赞同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茅台的其实并不是什么高净值人群，而是呢 中产阶级啊，这是一个消费品，所以呢它需要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消费者群体才能支撑啊，所以这个观点我并不同意啊。然后他第二个观点说呢，是因为房价的下跌，所以大家觉得呢这个就是钱没以前多了，所以呢不敢喝茅台和五粮液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也不成立啊，因为房价的涨跌啊，为什么就这个我不成立呢？因为我想引出我所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的经济的生活啊，一个安全的一个经济生活，主要呢是跟他的现金流有关，或者说核心就是一个现金流啊。比如说两个人都有，那么就两个人啊，各有一份工作，对吧，各有份工作，假设背景上面这个人也没房，也是租房，那个人也是租房啊，等等之类的都一样，但是呢这个人两人工作不同，一个人工作呢一个月挣啊两万啊，还有一个人的工作呢一个月挣五千啊，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的品质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租的房子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平时的交通工具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对吧，这就是现金流。然后呢他们的，如果他们的这个消费方式或者说储蓄方式上又有所区别的话，那一个月挣两万的人一定是比一个月挣五千的人他的储蓄的速度要快，也就是更快的能够去达到他买房的这么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啊？所以呢现金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呢才是一个核心。那么现在的一个经济呢，我认为呢既不是房价的问题啊，房价的一个下跌的问题，那么也不是什么高净值人群呢不愿意消费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最主要的中产阶级的这一个群体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啊。至于到底是这个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去细分，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自己周围的一些人群，对吧？那么所说的这个钱没有以前好挣了啊，到底是怎么不好挣了？最后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现金流上面啊，比如说是不是工资减了啊，是不是工资减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家里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失业了啊？是不是这个做生意啊？这个他的一个每个月的流水没有以前好了，那么导致呢利润下降，从而呢导致他的现金流下降了，对吧？所以呢种种之类的最后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现金流上面啊。那么我们回到投资呢，同样是如此，就是投资的人啊他同样需要一个现金流。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对吧，那么或者说就在我们圈子里面啊，这个就是做股票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如果说你的生活要达到一定的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水准，并且也要一个稍高的一个水准，有很多人会觉得做股票的人啊生活都不差，其实不是如此，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做股票的人特别喜欢把所有的这个钱全都投到股票市场里面去啊，特别是只盯着 A 股做的人，那所有的钱呢都投在 A 股里面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做 A 股的话呢，一般呢就是普通啊，我们说一般的投资策略的话呢，都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金流。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买的都不是什么这个高分红的股票，对吧？你每年靠吃股息也好，还是吃债息也好，是不足以支撑你的生存的啊。所以呢，你每天都在跑差价，然后呢，你的这个钱呢，就全部都落在投在股票市场里面。所以呢，你的这个生活呢，基本上靠几个，就是有这个两项非常重要的支出。一，如果你的策略不对的话呢，你的最大的消费呢是投资的失误，对吧？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月输一万，下个月输两万呢，对吧？这个就相当于你是好像是开了一个一直在亏本的公司一样啊。这投资本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还有正常的一个生活开销，对吧？那么这个生活开销也是你的支出，所以呢这两项加在一起，如果你的资本金不是特别雄厚的话，那可能用不了两三年的时间啊，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去做你的职业投资人了，就是把交易作为你的职业去维持下去，而是怎么呢？要么灰溜溜的去打工啊，美团也好啊，滴滴也好啊，对不对啊？就这样。那么这的核心什么？就是我说的吧，现金流。所以无论是做投资的人也好，还是这个正常生活啊，我们说这是普通的这个生活跟投资没关的生活而言，那么核心就是要维持住你每个月的现金流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正数啊，就是流进的要比流出的多，否则的话呢长此以往肯定是难以为继。那么放到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其实呢长远来看会改变你很多对投资的这么的一个理解啊，投资的一个理解。那么怎么样啊能够是一个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这么的一个投资啊，而且呢这个收益要高啊，这个是呢才是你追求的一个目标啊。差价本身呢是不可靠的啊，差价本身就对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差价交易本身是不可靠的，因为你不见得有一个真正的 成功的差价交易的策略，有，当然恭喜你，本身也是在产生现金流，对吧？是你成功的产生了正向的现金流。但是如果说你是类似于赌博似的这种差价的交易的话，那这是没有办法稳定的产生啊正向的现金流的，那对你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和伤害。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呢，现金流的话题呢，跟大家呢做一个展开啊，批驳一下市场上某些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呢，我啊这个就是论题啊，我们放在之后的时间再跟大家一一做交流啊。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